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现在是由叶晚峰为你报道新闻。首先是内容提要，中共军队怕烟花，匆匆取消东海军演。中韩书记张涛殴打两位院士遭逮捕。再提打击走私枪支法案，美联邦参议员说望今年通过。海地20号早新政府新旧总理交替，疑云四起。美警告香港美商，在港美商会要求中共保障自由。以下请收睇新闻详细内容。中国浙江海事局16号发布浙航警67721航行警告，指从16号12时至21号18时将在东海实际使用武器训练，但是在今日19号下午3时51分再以浙航警66621通报匆匆结束东海实际使用武器训练，原因恐怕和台风烟花取到台湾北部海域有关。不过这个是近期中共通告军演后再次出尔反尔。台媒新头壳19号报道，中共这一次浙江附近海域军演在16号上午8时35分发布，不到3.5小时后就要开始军演，但就在55个小时之后又急急发布结束演习。根据了解，恐怕和第6号台风烟花有关。根据台湾中央气象局最新观测指出，烟花台风下午2时的中心位置在北纬 24.2 度，东经 131.6 度，以每小时8公里速度向西进行。中国气象局预测路线最北几近直扑浙江，台湾中央气象局略为北收，台风中心将从北部外海通过，而日本气象厅却南调路径，预估烟花有从宜兰登陆的可能。台媒前述报道认为，事实上无论台风是否登陆台湾，它的暴风圈都直接影响台湾北部海域，它的长浪暴风都直接令到中共军队不得不低头赶快回港避风。但无论是何种原因，最近中共在沿海搞军演似乎都不太顺利，之后仅在相隔不到6小时，海事局就在当天下午3时46分发布撤销航行警告，宣布撤销上述关于黄海中部重大军事活动的航行警告。网友将这个举动和日本副首相麻生太郎7月5号的喊话联系起来，议论纷纷。麻生太郎7月5号在东京做出明确表态，中国如果侵犯攻击台湾，日本依安全保障相关法规有可能行使受限的集体自卫权，若台湾发生大问题，好可能同日本存亡危机事态有关，因此美国、日本一定一同防卫台湾。观察人士认为，麻生太郎这一番表态意味着日本在台湾问题上从战略模糊走向建设性的战略清晰，是重大的转折。据腾讯新闻网北京市朝阳区检察院通报，2021年7月19号北京市朝阳区检察院经审查，对犯罪嫌疑人张涛，男57岁北京市人，案发前任航天投资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以涉嫌故意伤害罪批准逮捕。另据中国航天科技集团消息，关于对张涛处理决定的情况通报，根据中国共产党党章、中国共产党纪律处分条例、中国航天科技集团有限公司党组决定，给予航天投资股份有限公司党委书记、董事长张涛开除党籍处分。根据中国监察法、公务人员政务处分法、中国航天科技集团有限公司纪委监察组决定，给予张涛开除政务的处分。航天投资股份有限公司党委书记、董事长张涛谋求推荐院士不成，恼羞成怒，殴打国际宇航科学院黄姓和吴姓院士致其重伤。57岁的张涛身为研究生学历、博士学位、正高级研究员。据北京市公安局朝阳分局官方微博通报，2021年6月6号晚上7时许，张涛邀请75岁的中国航太科技专家、国际宇航科学院院士吴美容到自己的公司访问。吴美容同时邀请较年轻的黄俊年院士一起参加。在航太投资股份公司总部汇报完他的工作后，当晚张涛邀请两位院士在一间餐厅用餐。 席间提出今年要申请国际宇航科学院院士，希望给予支持。王俊年认为同张涛是第一次见面，对他所做的工作还不了解，希望了解清楚后再讲。此时张涛突然发起火来，同王俊年发生争吵，他先过来打王俊年。在一旁的吴美容见状，感到十分惶恐，要求离席。当晚十时左右，张涛和他的公司下属送吴美容和王俊年两位院士回到王俊年在北京的住所。在王俊年乘电梯前，张涛背后一脚将王俊年踢翻在地，对王俊年开始殴打，之后还将吴美容推翻落地，并将王俊年、吴美容从电梯中拖出来继续殴打。医院诊断报告，吴美容胸椎轻度压缩骨折，腰椎滑脱，王俊年多处肋骨骨折，全身多处软组织损伤。7月5号，北京朝阳公安分局以依法对张涛刑事拘留。星期一上午，美国联邦参议员陆天拿和纽约市民主党候选人布鲁克林区长亚当斯在纽约布鲁克林区公所外推动打击贩卖走私枪支和防止罪案的法案。纽约州的联邦参议员陆天拿 Kirsten Gillibrand 星期一表示，将会在议会上重提他曾在2013年提出的阿哈迪·彭德尔顿和亚尼斯·普耶尔雅德枪支贩卖和罪犯预防法。这项法案已在2013年在芝加哥被枪杀的15岁少女哈迪亚·彭德尔顿 Hadia Pendleton 和2009年在布鲁克林被枪杀的17岁女孩普耶尔雅德 Naisha Prayeria 命名。法案将打击非法的跨州枪支运输，并将贩卖走私枪支定为联邦犯罪，还提出对走私枪支的罪犯团伙处以刑罚。联邦参议员陆天拿说，我好有信心今年提出这个法案去表决，可以克服一切的阻挠，获得60票。纽约市长民主党候选人布鲁克林区长亚当斯则表示，如果他当选州长，他会成立联合帮派和枪支工作小组，为帮派成员提供改过自身的机会。阿当斯说，所以你们帮派成员可以自己选，一条路是选择离开帮派融入我们的城市，另一条路是采取刑事司法来将你们踢出我们的社区，我绝不允许暴力在我们的城市里面成为常态。2013年陆天拿曾提出这项控制枪支的法案，但由于票数不足未能通过。星期一7月19号，有匿名海地官员表示，海地总理阿里尔·亨利 Ariel Henry 将取代该国的临时总理，以尊重该国被害总统莫尔兹 Juvenal Moise 的意愿。但美媒指出，该国临时总理是否会顺利下台仍然是疑问。海地选举部长马蒂斯·皮埃尔 Matthias Piet 说，谈判仍在进行中。他补充说，新政府将在7月20号星期二成立，若瑟夫将会回到外交部长的位置。据法新社的讲法，接近总理办公室的官员指出，近日以来临时总理若瑟夫 Claudia Joseph 和亨利的团队召开了事务性会议，通过协商敲定了达成具有广泛代表性的政府的共识，由亨利担任总理。但是美联社则指出，目前尚不清楚若瑟夫将如何迅速下台。自7月7号该国总统被暗杀以来，若瑟夫一直在警察和军队的支持下领导海地。若瑟夫没有进行评论，亨利亦没有回复评论信息，但是亨利发布了一段录音，其中称自己为总理，并呼吁国家团结。亨利说，他将很快宣布他所称的临时共识政府的成员，该政府将在总统选举之前领导国家。海地总统莫尔兹在本月7号遇害前不久指定亨利为总理，但是在总统遇害后，亨利还未有宣誓就职。这位神经外科医生曾任社会事务部长和内政部长，他曾属于几个政党，包括由前总统雷尼亚尔创立的政党。在政治更替之前，一个重要的国际外交官核心团队上周六7月17号发表了一份声明，似乎展示了对若瑟夫的不满，因为他呼吁建立一个协商一致的包容性政府。 核心小组的声明说，为此强烈鼓励指定的总理阿里尔亨利继续履行委任给他的任务，组织这样一个政府。核心小组来自德国、巴西、加拿大、西班牙、美国、法国、欧盟的大使，以及联合国和美洲国家组织的代表组成。美国政府上周针对香港的经商环境发出警告，提到在国安法上路后，在香港经商的风险激增。美国商会7月19日进行回应，认为香港现阶段还是不错的经商地点，要求中共保证美商不受侵害。学者分析，美国政府希望警告中共继续无限度地放大在香港的权力，会影响美商撤离的意愿。而中共近年面对外资大举撤离的趋势，美方的警告将对他带来压力。香港实施国安法后，令到经商环境跟着转变。美国政府在15号发表警告，向在香港的美商提出呼吁，指出美商可能面临法律、金融、制裁和数据安全风险，以及新闻自由的损害。警告提到，受到香港国安法的约束，香港营运的跨国企业的雇员可能因此被捕，还存在被迫向中国政府交出数据的风险。这份警告是美国国务院、商务部、财政部和国土安全部共同发出的。美国总统拜登就说，香港的情况正在恶化，中国政府没有遵守他关于如何处理香港的承诺。针对美国政府提出的警告，香港美国商会已经表态。据美国媒体彭博在19号的报道，该会的会长约瑟夫 Terra Joseph 说，目前的香港和中国大陆不同，还可以使用 Google、Facebook 和其他任何平台。中共必须意识到这件事情的重要性，而且他们应该公开表态支持信息可以自由流动。约瑟夫说，美国政府的这一份警告没有令到在香港营运的公司感到惊讶，但以美国政府的立场去发布这样的警告，这种情况是不常见的，所以还是起到了示警的作用。新闻报道完毕，多谢收看。